我们也有仇。那中国神人说人无怨虑必有近忧啊。孟子说君子有终身之忧，没有一个人没有忧愁的，除非他是个生来就是个白痴不信天人，因为我们人有罪，上帝爱我们，要我们与他和好，解决我们的罪，所以差遣耶稣来。因此人担心上帝的存在不够，必须相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六节啊，耶稣基督自我改造，这三点非常的重要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讲这里啊。虽然我们信上帝的存在，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没有解决，所以上帝不能跟我们打成一片，我们必须相信耶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自我改造，一个人的自我改造很重要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的改造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可不可交，跟他有什么，跟他交往有什么益处。那么主耶稣说他自我改造有三点。第一点，他说我是道路。道路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道路，凡是道路啊，无论铁道、公路，无论航线、水路，总有个起点，也有一个终点，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这是一条路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，换句话说，耶稣就说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说到耶稣的来龙去脉。好，耶稣说我是道路，耶稣从哪里来的？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，这个降字，这个降是由上而下，由天而降，由天而降。耶稣基督是降世，我们人是出世，或者我们是出生，耶稣基督是降生，两个不同的。耶稣基督是从上面而到世上来，耶稣基督是从上面生到这个世界上来，我们人呢是出世出生，从母腹里面生出来。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不同凡响，只有他一个人是降生，因为他本身就是神，神的第二位，神子。耶稣基督本身是神子，约翰福音一章说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耶稣就是道，道味儿语言抽象的。那么他要降生为人，这个抽象的要成为具体的，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肉身，抽象的成为一个具体的人，那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？就是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以下告诉我们，神灵进到童女玛利亚的身体里面去，感动他成了一个润。神本身就是灵，这个灵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创造天地万物大能的，他自己本身要成为一个人，要成为具体的，他进到童女的身里面去，感动他，他的这个大能，所以他就成一个润，到一个时候生下来，起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里面把我们人救出来，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四十节说的道成肉身的过程。那说到这点，童女生子，那有知识分子一下马上又是个大难题了，那哪里可能呢？今天从科学上来研究不可能一件事情，那你就要给他解释清楚了，因为神就是个灵，神自己要成为人呢，他创造天地万物，创造我们人，创造我们人，造男造女，叫男女结合，生养众多，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定理。那么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这个灵要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就不受这个定律的限制，他就是一个超然的，这个超然就是超定律的。我们人是父母一定要结合才能够生下我们人，我们男女要结合才能够生下第二代，这是个定律，这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定律。那么上帝自己本身神子，他要成为人呢，他是超定律的，他不受这个他自己的定律的限制。说到这点，你要用一次对方理解对方了解呢，那你就讲到这个超然呢，你要讲到这个主权的问题，因为他是造物的主宰，所以他是超然的。那你最好就说一个比方，比方说张先生你要开一个工厂， 你现在是要这个征求三千职员，征求这个五千工人，职员什么资格，工人什么资格，什么待遇，好，这些人来应征了，他们条件都够了，你收了就八千人。那么头一件事情要开工厂了，比方说你找茶杯工厂，一天要搓五万个茶杯，那你头一件事情，你这个张先生，你做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你一定就制定一个时间表，早晨9点上班，下午3点上下班。那这八千人无论志愿工人，一定要遵守你这个时间，按照你的时间，不能够遭到辞退，遭到辞退你就不要他，因为他破坏你这个定律，妨害你的生产。他一定要遵守你这个定律，那么按时候他才可以拿到薪水或者升级或者加薪。所以这八千志愿工人一定要遵守你这个时间，这是你定的，因为你是一厂支柱。可是你受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呢？你不会，你可能10点才去，11点才去。你11点去，那三千志愿说，哎，你10点来，明天我们也是大家10点来，他能不能这样？他不能够。你不但是10点去，你可能整个一天你不去没有关系，你只要一个电话打去，找副经理或者找秘书做什么事，甚至你可以跑到欧洲到哪里去拉生意去观察，3个月你不回来没有关系。为什么缘故？为什么你是人，他们也是人？为什么你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，他们非要受这个时间的限制？因为你定的这个时间，所以你是超出这个时间的，你是这个一场支柱。同样，上帝早男早女，这是个定律，他是造物的主宰，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不受这个定律的限制，他本身就是大能的灵，创造宇宙万有，创造我们人类，所以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人呢，他是神灵感动同于玛利亚成一个人，到了时候同于怀人生子，姓名叫耶稣，要把百姓从罪里面救出来。耶稣是一位超然的神而人的一位道成肉身，因此他来到世界最大的目的不是来教导，不是来行神迹，不是来行善事，最大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钉十字架。因为神的定律对亚当说，你犯了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那么人人犯了罪，上帝是公义是慈爱，一定要认识，一定要解决这个罪，一定要受罪的这个刑罚。但是他要是慈爱的，怎么办呢？所以差遣这位神子道成肉身，接着同于玛利亚所生，因此他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，因为他不是父母结合生下来，凡是父母结合生下来就有原罪。这个罪行在哪里呢？利未记17:11讲义里面有的，说这个人的这个生命里面呢，血在人的生命里面，那么我们这个本意的天性罪也就是在人的这个生命里面，就在这个血统里面。所以耶稣基督呢，他是神灵感润同于玛利亚降生，他的血里面没有原罪，更没有本罪，只有一位无罪的耶稣，他才有资格代替人的罪。其他任何宗教的教主、任何圣贤，像孔夫子说“何罪于天，我说道也”，都有罪，所以他们就是钉十字架，也没有资格担任的罪。耶稣基督无罪的，没有原罪，没有本罪，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手脚钉穿了，血源源的流下来，宝血流干了，也断了气了，也死了。圣经说，也埋在坟墓里面。但是不是长眠地下，像古今英雄豪杰教主埋在地下以后骨头渐渐化为荒芜之了，是3天从死里复活了。耶稣为什么能够从死里复活呢？为什么其他的神仙教主不能从死里复活呢？因为其他的神仙，我们一般的人呢，都是父母结合生下的时候有罪的人，我们就是人，耶稣基督是神而人，道成肉身，这个肉身的人受了伤流了血，也会断气，也会死，死了以后啊，但是他这个神里面是生命，神就是永生，永生的神，所以他能够3天从死里复活。使徒行传第10:13说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死亡不能够拘禁他，他能够复活。而其他的我们是受造的人，耶稣基督是神而人，他是生命的主宰，所以他能够3天从死里复活。他复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 向门徒显现，有40天之久，吩咐了他们很多的这个教训。那么最后又升到天上去，又升到天上去，将来还要再来。《使徒行传》1章11节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，他从哪里来呢？他从神那里来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埋葬，从死里复活，又升到神那里去。这是什么？我是道路、起点和终点，他的来龙去脉。诸位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的福音不按照圣经的启示层次介绍耶稣基督啊，这个福音是落空的，我们传的福音不完全。今天人不喜欢听同于玛利亚降生耶稣基督，人也不喜欢听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如果我们不讲耶稣基督是同于玛利亚所降生，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这个福音是落了空的。保罗在哥林多的知识分子当中讲，他说我定义在你们中间不讲别的。哥林多的人是都是差不多都是讲这个伊比古罗的这个哲学派，都是很有学问的人。他说我不在你们当中定义不讲别的，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的福音不把耶稣基督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楚，同于玛利亚降生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宝血的功效，42、3天复活，这个福音是落空。你把耶稣基督讲得再好再美丽，就把耶稣基督当成一个标标，这就是了。所以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够偷工减料，绝对不能够说别人喜欢听不喜欢听，非讲不可。如果不讲这一点呢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有愧的工人。不管对方有没有效果行不行，我们如果不讲这一点呢，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有愧的福音使者。所以要把十字架画出来，要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同于玛利亚所生，钉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要讲出来，这是道路。第二，他说我是真理。什么是真理呢？约翰福音17章3节，耶稣说认识上帝是独一的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神就是耶和，就是创造者。真神差遣来的耶稣基督就是生命，就是生命之道，就是永生。当认识上帝独一真神不够，还要认识以上帝差的耶稣基督，这个是永生，这是真理。所以基督教有人相信有神，但是不认识耶稣基督。犹太人不认识，犹太教有回教，犹太教相信有神，但是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上帝差的，不认识这个真理。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理就是耶稣基督。真理教人得到自由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约翰福音8章32节。真理是什么？真理是自由拥有的，永不改变的。在这点上，真理也有一个对比呢，就是教。今天有人说信教都是一样，耶稣说我是真理，不是教。教条、教义、教育，这些东西啊，都是从人思想里面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宗教教主，他有高超的思想，在某一个时代，在某个民族当中，他出来的理论很对，大家拥护他，就成了一个教义，就成了一个宗教。对，我们承认他的教义很好，好像教育很好一样。但是它不是真理，因为它是从头脑里面出来的东西，从头脑里面出来的东西非常有限，而且是不完全，必须修正或者是修改。你看任何教义，佛教大乘小乘修改又修改，不得了，变千变万化。基督教也是如此，天主教也是如此。我们不是传教，我们是传耶稣，就是真理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神，真神差遣耶稣基督来，是我们做我们人类的救主，这是不改变的。教义是要修正、要修改的、要改变的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，永永远远不改变，是自由拥有的。教义、教条是从有一个时代出来的，但有一个时代要终止，当中还要继续不断的修改。你把这个真理和这个教来一对比啊，有很多人他就了解了。可以很多人信教都是一样啊，把真理跟教混为一谈，在这里就跟他 来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划分。最后生命，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主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想我这讲讲不要紧，我不是有意批评人啊。那天我听到王教授讲，礼拜天他讲，他说他也念了那节圣经，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，他强调的是更丰盛的生命，第二个是留下平安。那么讲到人的人跟神跟人不和谐就是不平安，这个很对。但我听到有一点我一直到现在了，他说耶稣叫我们得这个丰盛，耶稣说我来叫人得丰盛的生命呢，是叫一个人里面潜伏的力量才能够整个发挥出来。如果我没听错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不是这样子。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嘛，还是原来的生命嘛。耶稣来叫我们里面潜伏的力量，他还说个比喻，一个人在病床上不是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他不能动了。一个人丰盛的生命就是能吃能蹦能跳，发挥整个力量潜源的能力。耶稣来就是将我们这个里面潜伏的能力统统发挥出来，这就是丰盛的生命。如果我没有听错，如果我所讲的是他是这样子讲的话，我不晓得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。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不是我们自己原来那个生命在死灰复燃，那是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是另一个生命的。如果还是我们这个旧生命的复原嘛，我们可以修养，我们可以锻炼嘛，潜伏的力量自然就出来了，可以发挥嘛。主耶稣来，我是生命，我来的是叫人得生命，不是你们那个生命，老祖宗那个生命给你们的，我的生命给你们。那说到主耶稣的生命呢，很多人不晓得宝贵，信耶稣得永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太不现实了，太抽象，太渺茫了。信耶稣得点知识，得点技能，这些还好，得永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，我来的叫人得生命，不懂得这个生命的宝贵。那我们只好呢用一下宇宙间，用一下世界上的生命的等级来比较，我们所知道的生命的等级来比较，才晓得某一种生命比某一种生命高贵，某一种生命比某一种生命高贵。那我们就好不好就这样的，除了神是永生啊，永远的生命，永生的神以外，神所创造在这个地球上的有三类生命。第一，有植物的生命，凡是一颗种子丢下去能够生长的花草树木啊，五谷就是有生命，因为它会生长。但是这个生命呢是最低级的生命，因为它没有思想，没有情感。所以花草树木的时候你搞它一刀打它一把，它不会跟那个斗争，这个是生命，但是它是生命，可是这个是最低的生命。第二类呢就是动物的生命啊，包括庞然巨物、大笨象、海里面的鲸鱼、小只昆虫、一个最小的蚂蚁，但这个是动物，这个有生命。这些有生命的东西啊，比这个低，头一个植物的生命就高贵了，因为头一个植物的生命没有意志，没有情感。第二个动物的生命有意志，有情感，它也有力量，飞禽走兽你抓它一下它会跟你斗争一下。蚂蚁那么小，它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情感，它晓得什么时候捡食物，把食物聚集在一起，它测量什么时候气候有改变或者有雨水，它要搬家。蚂蚁打起仗来非常团结，你看那么像，它有思想，意志，情感，它有行动。所以第二动物的，包括这个昆虫啊，动物的生命就高过植物的生命。第三就是我们人的生命，我们人为什么人就是为了活命嘛，人人有条命，受了伤了赶快输血，血一流干了就没有命了。我们人是生命，人的生命就高过动物的生命，更高过植物的生命。动物那么厉害，鲸鱼那么大，我们人的身体这么小，我们可以把它拿得起来，可以把它解剖。豺狼虎豹那么厉害，大笨象比我们大到好多倍，我们可以把它驾驭得住，我们可以把它关在笼子来跟人欣赏。所以人的生命高过动物的生命，人的生活，人的高贵的生命，高贵的生活高过动物。动物只能吃草，就是吃草， 主动就是主动，人可以找养分，可以找汽车，可以找太空，吃的东西千变万化。所以人的生命高过动物，高过植物。可是人的生命不是美满的生命，人的生命是败坏的。我们会知道人与人之间这种勾心斗角、互相残杀、明争暗斗，人与人之间干的这种残忍的事情，有时候比动物还要厉害，还要厉害好多倍，连禽兽都不如。所以人的生命虽然是高过植物、高过动物，人的生命高过这些手爪的生命呢，但是人的生命非常非常败坏。这个败坏是什么？就是因为人的罪。而且人的生命是非常短暂，在世界上几十年，将来还要受审判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不是手爪的生命呢、啊，人、动物、植物是手爪的生命，人的生命算高过动植物的生命，但是人的生命败坏可怕。耶稣说我是生命，耶稣就是永生，就是神的生命。耶稣生命是公义的，是圣洁的，是慈爱的，而且是大能的。这个大能能够创造天地万物，能够从死里复活。这位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大能的生命，生命的主来为我们舍命。所以主耶稣说人为朋友舍命，他把我们这些败坏的人类、这些罪人当成朋友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再大了。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，上帝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显明。一位圣洁、公义、慈爱、大能、永远的生命，为我们这一个低级的生命、败坏的生命来为我们舍命，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。你说这个爱是多么超乎高深，我们这个有限的头脑，如果主耶稣不这样的启示，我们真是不能够了解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七节说，为你认识或者有干作的，为人认识也有可为的。我们人可以为国捐躯，为正义感可以死，人为爱情可以死，但是你看人会不会为这个低级的动物死呢？你有没有看那个人说，哎呀猫啊你生病，我爱你，我替你死，你活起来。他养一只狗，他很爱狗，狗生病了我去替你死，有没有？没有，人没有这个爱心。或者爱动物是可以，不会说爱动物到一个地步啊，替他这个有动物的去死去。耶稣基督是永生的神，公义的生命、神迹的生命、慈爱的生命、大能的生命，为我们这些短暂的生命，这是他的爱。不但如此，他要叫我们得到这个生命。人也得到神的生命了，你就明白神的事，你就有了享受神的爱，你就是神的根，就是神的嫡系，就是神的儿女了。你的生命改变了，你的享受也改变了，你的地位也改变了，整个人改变了。如果一根草会变成一个兔子，它会跑了，它不会就在那个地方啊。如果一个兔子会变成一个人，有人的生命，它会让你可以玩汽车，但是不可能。我们很感谢主耶稣，他是生命的主，他来不但为我们舍命，要代替我们的罪，还要把他的命、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他说我就是生命，我乃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为什么必须信耶稣？耶稣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，底下有一个字非常妙，第六节跟第一节不同了，就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第一节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到了第六节说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。你看这两个字变了，维格是一位，在第一节说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上帝跟人是什么关系呢？圣洁的神与罪人，所以人有忧愁，人跟神有一个距离，人没有平安，前途渺茫，死了以后不晓得怎么回事。圣经告诉我们才知道非常可怕，还要受审判。但是感谢主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我们也接受他做救主。耶稣无罪，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代替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就是你的代替不你的，我要引我们到上帝的面前。 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，看那上帝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所以耶稣基督就是代罪的羔羊，他本身没有罪，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也解决了。今天我话题太那个了，我们本来是罪人，那我们也相信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呢，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解决了，我们这个人成为什么呢？如果是男的，如果是女的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凡是接待耶稣就是信耶稣。信耶稣是什么？接待耶稣就是相信他，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么神呢，就成为我们什么呢？你看这个字怪得很呢，他为什么不在这说若不接着我没有人到上帝那里去，偏偏说要到父那里去？他为什么在第一节不讲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父也当信我？在第六节他也可以同样这样讲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若不接着我就没有人到神那里去。他就偏偏不用这个神了，不用一个 God， 得用 Father。 这就是说我们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我们的罪解决了，耶稣代替了，耶稣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神的生命，我们也是得到永远不变的真理，就是真神耶稣基督的永生，也就是照着这条道路，那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整个改变了，神成为我们的天父，我们成为他的子女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合一了，这就是天人合一，打成一片了。前面人在这里是恐怖，是战惊，神的震怒在他身上，还要审判他。这里我们也相信耶稣做救主，得到生命，找到这个真理，找到这条路了，我们就成为神的这个子女，神就成为我们的天父。而且这个亲密，亲密到什么关系呢？他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打成一片，合一了。地上的父亲都是爱儿女无微不至，可是呢，有时间空间的格局，也有死亡的格局。这位神现在成为我们的天父，他是自由拥有，永永远远的，他是永远活着，而且住在我们的心中。你看这个亲密到这个关系，我们肉身的父母总是给我们有个距离，这的时候，那上帝给我们打成一片，我们渐渐就明白天父的慈爱，因为得到他的生命，好像一个小孩生在这个家庭一样，他有父母的生命，但是父母江山忘物历史他也不知道，他都慢慢经过培养了，经过培养慢慢知道父亲叫什么名字，妈妈叫什么，爸爸这么爱我，妈妈这么爱我，爸爸在我身上有什么计划，妈妈这么样子教育我，他慢慢就会体会。我们也是如此，我们也接受耶稣做救主，天父跟我们打成一片，住在我们的心中，慢慢我们就体会了父的爱是崇高高深。等到将来如果我们离开世界，我们就到天国，如果耶稣基督再来，我们也必提到天国，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也是天国的子女，在地上已经活了。那我们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呢？就是体天行道，我们的生活做是一个目标，永生一人。所以这样的人生呢，不但是心安理得啊，不是自私自利啊，体天行道，永生一人，没有忧愁啊。偶然间有点失恋，你晓得天父在我的心中，他一定给我开路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叫你人的后裔讨饭。我们又是有软弱，天父会帮助我们，可以胜过软弱。有罪恶来引诱，天父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他是神迹，他是大人。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平安稳妥，我们的生活目标永生一人，是体天行道，等候天国降临。讲到这就完了啊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是天人合一之道。那你可以问问对方，你听过过去听过这两节圣经没有？这个天人合一之道，那他说我没有听过。那你觉得我讲的这个层次你够不够清楚啊？他说我现在明白。那你就问他了，对啊，最后你就问他了。那么你现在明白这个天人合一之道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呢，是你客观的知识，客观的知识只到此为止，你知道是一件事情，但是不是你主观的经验。如果阁下只是知道这个天人合一的道理了，你只是一个客观的知识，到此为止，对你并没有益处。你必须呢要成为主观的经验，因为现在上帝到底还是没跟打成一片，你还没有这个经验。 你知道是一件事情，上帝没跟你打成一片还不是你的天赋，还是这样一个关系。你愿不愿意成为主观的经验呢？你愿意成为主观的经验，就是相信耶稣与上帝打成一片，那么圣经其实没有三个步骤，现在你找他自己考虑。如果他说他愿意，你得把三个步骤来写给他，那是第二段。那么今天晚上讲到第一段为止。